各位听众朋友，平安静心，欢迎聆听琉璃心。琉璃无垢，心无杂念，波澜不惊。想要拥有一颗善念福德的琉璃心，就必须先了解真实的自己。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，琉璃心目前77个国家共同聆听。上次琉璃心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加萨走廊的状况，蛮多听众朋友在关心的。上礼拜呢，有数千名加萨走廊的平民，大概因为他们冲向了援助的卡车，发生了踩踏事件，所以很不幸的，以色列的士兵向人群开火，导致加萨走廊的北部有100多个人被杀。这个原因呢，其实他们发生踩踏的事件，也是因为极度的饥饿跟绝望。联合国表示，在加萨走廊的北部，它其实很多人都闹饥荒，大概呢还有300,000的平民被困，而运送的物资又非常的稀少，所以很令人担忧。当然踩踏事件就很难避免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很遗憾听到这样的消息。在这个战争期间，已经30,000多名的加萨走廊无辜的人民丧生了。在另外一部分，其实巴勒斯坦目前并没有任何可以替代哈马斯的执政机构，所以说他们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来协调提供一些救难的服务，也没有执法的单位可以帮忙协助秩序。在这边，许多的犯罪集团也渐渐地去填补哈马斯留下来的空位。我们一起为以色列祈福，也为加萨走廊的难民平民们祈福，更为巴勒斯坦的无辜的人民们祈福，祈愿战争能够早日消失，人民都能够得到该有的支援，能够和平相处，充满着爱跟和谐。愿所有的战争都能够结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佛法来讲，有一个叫做忍辱波罗蜜 Paramita， 意思是完善的、超越的，能够忍受别人的伤害，或是别人对自己的不礼貌，保持内心的平静跟善意。这个呢，在佛教当中是很重要的修行，主要是培养我们慈悲与包容的心。假如有人对我们不良善，我们要感谢他，因为他让我们学习修行忍辱波罗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战争跟忍辱波罗蜜代表了两个极端的态度。战争是暴力跟冲突的表现，常常随着愤怒仇恨就带来更多的破坏。 而忍辱波罗蜜呢？就是展现出佛教徒宽容、包容对他人的理解跟尊重。忍辱波罗蜜可以让我们学习宽容与慈悲，在面对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，能够学习去面对它，去面对这些冲突跟挑战，而给予一个和平的态度去超越它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样慈悲包容的心态并不容易，并且呢，忍辱波罗蜜不是叫我们一味的去忍耐它。在这里我们复习一下《金刚经》的内容。《金刚经》的经文有提到忍辱波罗蜜。须菩提，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于尔所示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为非住。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他在前世五百世就开始做忍辱的工作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一直这样如如不动。所以说，在那个状态下，有可能我们就在那个相里面去执着。所谓的忍辱波罗蜜，是要我们不生起任何的情绪反应。好比说，有的时候有些人对好话他才会高兴，听到不好的话就起了生气的念头，情绪就来了。这样的情绪，不管是愤怒、烦恼或是悲伤，心永远都不清净。所以我们定义这个忍辱波罗蜜，其实就是一个修行，一个 mindfulness 的过程，一个让我们利用正念不升起情绪，不为外在的那个环境所动，而不是强调去忍耐它。我们接受它，我们接纳它，包容它，理解它，到最后我们就放下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一切的事物缘起缘灭，终将是空性。一切的事物都在变化，这一刻生，下一刻就灭了，没有不变的状态。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没有固定的状态。所以说，我们所得到的迟早也会没有，有些事情迟早都会消失。认识空性，是让我们不要去执着，因为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让我们有机会去执着的。我们的心皆是佛性，我们的心都能够成佛，因为佛性才是真正的自己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回到经文的内容。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，全具未去后群重来，须臾推迁回转更复，譬如细沙在水旋集，不得停滞，回去复来。若有人以香花、涂香、花蛮、衣服、微妙言句供养此经， 即成于彼十方九十九百千万俱之如来之前，以天香花衣服严具七宝所成，即如须弥尽以供养，种植善根亦复如是。在上集的经文有提到，诸佛就好比恒河沙一样不可计数。在这里呢，又提到了先前集聚的尚未离去，随后又有新聚的佛陀群集重叠到来，在这个须臾间相继推迁回转经覆，譬如细沙在水流中急速旋流，不得停滞的回去又复来了，代表有许多的佛陀都聚集着。所以经文在此又提到了，如果有人以香花涂香花蛮，所谓的花蛮就是类似花串放在头上、衣服等微妙的庄严器具来供养这个经典，即是已经成就于十方九十九百千万俱之如来之前，以天香花衣服庄严的器具等七宝所成，聚集就如须弥山一般，竟以供养如来，其所种植的善根是如此的广大。在这里呢，这个七宝之前《金刚经》已经有提过了，不过琉璃心再跟大家复习一次，不同的佛经对七宝的说法就不大相同了，不过都是古早印度所传下来的。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当中，七宝包括砗磲，就是一种贝类、玛瑙、珊瑚、金银、琉璃跟赤珠。再来《无量寿经》有提到，所谓的七宝包括砗磲、玛瑙、金银、琉璃、珊瑚跟玻璃。在《法华经》当中，他提到的七宝就是砗磲、玛瑙、金银、琉璃、珍珠跟玫瑰。在这里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应该有发现到有五样是一直重复出现的，就是砗磲一种贝类，还有玛瑙、金银跟琉璃这五样，是共通这三个经文当中都有的。所以说有一些人会说蜜蜡是佛教的宝物之类的，但是其实在经典当中并没有提及，倒是赤珠也可以用红玉髓来去替换，因为有些人会认为是玫瑰，因为也是红色的，或是珊瑚也是一样的概念。所以重复的有包括砗磲、玛瑙、金银、琉璃，来去比喻这人世间最宝贵的宝物。我们继续《楞严经》的内容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第二卷，如阿难体，不容阿难，若目出者，即从目出，还从目入，即此花性从目出故，当何有见？若有见者，去即花空，玄何见眼？若无见者，出即意空，玄当意眼。又见花时，目因无意，云何情空，好清明眼？是故当知，色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他提到了如阿难体，不容阿难， 这就好比已有的阿难的躯体就不会再融在另一个阿难一样，比喻着自然虚妄的光花升起灭去，不会互相的存在。如果这些光花从眼睛产生出来，那么应当既能出来又能出去。由于这些光花从眼睛里产生，那么也应当能够被看见。如果有能够被看见的东西，当这个东西被除去时，光花就应当不在了，随即只看得到眼睛。如果眼睛没有可以看见的东西，那么这眼睛是长了一魔，但是眼睛又看到了光花，也就说明眼睛应当是没有长有一魔的。如此说来，还有什么是清明的天空说什么眼睛是清明无碍的呢？所以来解释，我们眼睛看到的色蕴都只是虚妄的，既不是因缘和合而生，也不是自在自为的。今天的经文其实它是承续上次经文的内容，上次提到花相如果没有地方生出来，就没有地方再灭回去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比喻阿难，好比阿难他这个身体，你不能说有一个阿难到他的身体里边来，虚空里面就没有东西，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繁花不是从虚空里来的。就好比阿难他是一个身体，就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进到他的身体里面，是不能容纳外边的东西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如阿难体不容阿难，他又在比喻了，假设我们这个繁花是从眼目中生出来的，那么既然从眼睛可以出得来，那么它就要能够回到眼睛里去。所以经文提到即此花性从目出故，当何有见。那么就这个繁花的性质来讲，因为它从眼睛出来的缘故，它应该就有一个见性。那假设这个繁花有见性的话，花出去了，这眼睛里就没有繁花了，花再回来的时候，这花应该看得见眼睛。但是那么假设这个繁花是不能见的话，这花出去了，它再回来的时候应该眼睛就被遮蔽了，因为我们的眼睛里面什么都放不下，那么这个繁花再回到我们的眼睛里，我们的眼睛又要怎么去放它呢？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后说，又见花时，目因无意，云何晴空，好清净眼。所以当我们见到繁花的时候，繁花其实已经离开眼睛，眼睛应该没有生病，没有障碍物，那又为什么看到晴空才说我们有清净眼呢？这个清净眼我们可以解释它是一个晴空，也可以解释我们的眼睛很清净，没有任何的障碍。最后释迦牟尼佛做了一个结论，是故当知色因状因缘非自然性。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一切本来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因缘而有的，也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。那么既然非因缘也非自然性，究竟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听到这里，或许你觉得已经被释迦牟尼佛讲得好像什么都不是了。其实释迦牟尼佛想表达的，我们的心就是如来藏的那个妙真如性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 今天楞严经的内容它非常的有趣哦，刚好因为现在正在上映着王家卫的《繁花》，其实是源自佛经，因为繁花似锦都是空性，表达了在世间万物的无常。在佛教的哲学来说，繁花似锦，一切都变成空的，一切现象都是流动跟变化的，它们的存在都是暂时性的，不是永恒的。即使你现在看到是繁花似锦，它的美丽，它的丰盛也都是暂时的，终究都会消逝，提醒我们不要去执着世间的事物，因为本质都是空的。当我们能够深入的理解佛法的空性，我们就能够超越对一些世间现象的执着，达到心灵的平静跟解脱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用一条线来表现人生的起起伏伏，当你试着画出这条线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没有人的人生是一直由右上升的。一个人的成长跟发展绝对不会是一条直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高低起伏，有发展顺遂的时候，也有感受到挫败的时候。很多时候，当你在挫败，才会知道自己的天命。背向你最烦恼的事情，就能够看见你天命的那扇门。所以，假设人生在低谷，有的时候你看到的现象会是不一样的。许多时候，悲伤跟愤怒的另外一头，就是存在着爱。当你遇到痛苦的事情，你可以试着问自己，或许可以从这样的痛苦经验学到些什么。或许这个痛苦的事件想要告诉你什么？要怎么做才有办法利用这样的经验来帮助人？假如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处于苦难当中，想要克服这样的苦难的话，不妨去思考这样的痛苦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。当你发现这些痛苦的事情对自己而言有一些重要的意义时，也许你就发现了天命，在这个同一个时间，你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开始今天 mindfulness 的练习，请听众朋友在一个安全、不会让你受干扰的地方，好好的来做练习。把这样 mindfulness 练习的机会，看作是一个跟你相处、独处的机会。我们现在用最舒服的姿势坐着，慢慢的，我们把眼睛闭上，我们把注意力带到身体，感受身体的重量， 受地板。我们开始注意我们的呼吸，吸气的时候，感受空气进入我们身体的感觉；吐气的时候，感受空气缓缓地离开我们身体的感觉。我们缓缓地注意胸部的起伏，只是随着呼吸，我们的呼吸与身体融为一体。我们只是专注在呼吸上，现在心随着呼吸敞开，开始想象前面有一口井，你捡起旁边的小石头，感觉这个小石头就在你手中，试着想象这个石头带着我们心里的疑问。当我们想好疑问的时候，我们带着那个心里的疑问，把那个石头丢到我们想象的水井当中。 我们只是把疑问丢进去，那个水井，我们只是观察内心的疑问。当你把石头丢到水井里面，如果有了些答案，你只是静静地坐着，静静地去感受它。我们试着去感觉这个小石头在更深的水井里面，去感受它内心是不是有了些答案。我们的心慈悲敞开，我们的心放松，去接纳它。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接受它。或许困扰我们，我们试着把它丢在井里，或许造成水井有一些波纹，有一些涟漪，石头慢慢地沉到水井里面，感受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敞开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随着石头丢到井里面，我们好好的去觉察它，感受那个水井的波纹。觉察此时此刻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思绪，我们身体的感受。敞开心扉，回到我们的内在， 此时此刻，我们就坐在那个井的前面，试着丢石头。不晓得听众朋友，此时此刻有没有你在意的事物？我们好好的去感受我们的思绪，我们的心情。也许会有一些答案，当你把石头丢到水井里面，或许找到你的渴望以及事情。我们试着呼吸，吸气的时候感受身体上升的感觉，吐气的时候感受身体下降放松的感觉。我们的心敞开，探索内心深处所有的疑问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就在那个井的前面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把注意力带回我们的呼吸。我们慢慢的张开眼睛。希望今天的练习能够让你好好的沉思，静下来。有些问题就会有些答案，有些事情也祝福听众朋友可以学习放下。琉璃心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